们今天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九章跟第十章的内容。九章跟十章，我们按照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记这两卷，把它看作是一卷的话，我们以前有谈到，那这两卷它的就它经文的描写的方式来讲，那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九章跟第十章啊，也可以就是说这两卷的最中心点，它的最中心点就是谈到这一段的内容，有关于百姓他们的洁净的问题，而这个洁净是从透过婚姻上的问题产生的。那整个第以斯拉跟尼希米，我们都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归回，这种从外地归回的这种讲法，实际上就等同当初以色列人从埃及来，重新第一次来到圣地迦南的时候，那就是来到神应许之地。今天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就是如同是这一些归回的以色列人，我们也是要重新回到神的国度、神的产业的里面去。那这个新的选民，新的这一批选民，在以色列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是第一批选民，那时候他们被称作选民。那以后我们说他们再次被归回的这些人，他们虽然也可以称作选民，不过历史上都称他们叫做渔民。那这个渔民这个词，在我们第九章这个地方呢，经文在第八节以后，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叫做逃脱的人。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渔民，剩下来的，逃脱下来的，或者是说用另外一个字，就是留那个第八节，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下那个字，那个就是剩余的。这个字在第十二节那里遗留这个地，那个遗不是第十四节。十四节以致没有剩下，那个剩下那个字也是一样，有时候这个字也可以换作移民，所以移民有时候它可以称用剩下这个词，有时候用这个逃脱这个词。那我们知道这样的百姓本来他们不配得到神的救，因为就他们的列祖来讲，他们耶路撒冷被毁了，被抓去到巴比伦的，那成为外邦的奴隶，他们没有资格，那是神预留这个恩典，让他们再一次被召。那被召，我们上次有谈到，到了第八章之后，他们两次的回来，第一次所罗巴伯带回来的，第二次就是这个以斯拉带回来的。那到第八章，我们发现到他们第二次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就是我们说的献祭。他们把再一次的把他们在巴比伦所拥有的财物，以及所得到的这些金银器皿，带到神的殿，然后在神的面前献祭。我们都知道，能够献祭，能够在圣地、在圣殿前面来献祭，这个是以色列人认为这是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喜事。这么大的喜事他们办完之后，第九章就进入到这么好的一件美事，结果他就发生了，竟然有人来报告以色列人做了一件神认为是可证的事情。那从第九章开始，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我们都发现到他是来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报告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产生让以斯拉就非常的忧心，他在神面前剃头发、剃胡须、撕裂衣服，在那边坐着哀哭祷告。那从第五节以后一直到第十五节，就是谈到以斯拉他的祷告。 那这样的一个祷告内容啊，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的来谈。那这样的一个祷告，他向神祈求，最主要的祈求是求认罪，以及求能够再一次的得到神的恩典的事宜，这是他一个祈求的最主要一个主题目的。祈求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他能够希望神还有余恩能够施给他们。那第十章以后，十章一直到第十五章这个地方就谈到，那经过以斯拉的祷告完之后，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针对这个问题，他们来提出如何去解决。这个解决是我们发现到是由另外一个人，就是在第二节这里有谈到一个释迦尼，释迦尼这个人就谈的说我们既然娶了这件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神，那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希望说在神面前有恩典的话，那继续有指望，他们就要来重新跟神立约。那立约，你要立约，那你总是要就要把你当初违反的一个目这些因子，这些犯罪的因子要把它除掉。所以他后面讲的这句话，修这一切的妻理解他们所生的，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使他的这一些外邦的妻子跟外邦妻子所生的，使他们离开，使他们出去了，就是说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让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家，他们是哪一个家族，外邦的哪一个家族，就回去他们原来的家族去了。那做这件事情，他提出这个建议，提出这个建议完之后，那以后我们发现到他从第五节开始就来谈到他们如何对这个建议，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个处理不是个人的，他是用群体大家一起的一种处理。这样的处理完之后，从第十六节一直到结束，就来谈到那今天这些人，他们就同心合意，愿意来按照一个同样一个原则，就是这一位释迦尼所提出的方案来调查，然后清查到底写起了外邦的女子，那这个把这样的名单列出来啊，当然目的，当然列出来的目的，我们发现到经文少了一句话，好像说我把它列出来了，并没有说就把他们除掉，叫他们离去嘛。这个我们在我们以斯拉记的里面，它并没有记载。不过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赐经，以色列的赐经叫做以斯拉记续篇，以斯拉记续篇，以斯拉记的续篇的第一节，那里就有谈到，他们就接续这里，接续这个第十章的四十四节，他就说啊，就把这些女人跟儿子们，把他们遣送回去了。那这个就是接续这个第这个他们所做的名册的一个最后的结语。列名册不是只有列一列就算了，最后他们实际上照他们所定的，就把这些妻儿把他们遣送回去了。好，我们再来看，就说那这一段的内容，九章这一段的内容，我们需要好好去了解，来详细来查考，到底经文带来告诉我们，它不光只是一个历史过程，到底他们犯的真正神以为罪的是什么东西？你说娶外邦女子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是这么可恶吗？他到底是犯了什么样一个罪？我们首先来看九章开始，从九章的第一节，他来谈到是众首领来跟以斯拉计较，以斯拉先知啊，这个祭司来说，那众先人来说。说的内容是说以色列民跟祭司并变立位人，然后在第二节的结束点，他也谈到说首领跟官长在这件事情上为罪魁，也就这次犯罪的这件事情，最重要的还在于不光只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犯了这次的错误， 当时的这一些领导分子也犯了相同的错误，而且这样的影响力更大，这是他当初所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内容。到底他们犯的是什么？他强调这句话：没有隔绝下面的这些人。隔绝这个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原来它是一种分开、分别。在我们训练来讲，也可以把它称作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也就是他们没有把自己跟这一些人做一个切割分别的很清楚。那哪一些人？这里谈到了有这些人：迦南、赫人、比利时、耶布斯啊。前面这几个人，实际上我们照历史来讲，他确实是已经不存在了。在当时以斯拉的时候，他们归回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这些人都灭绝了。还存在的是什么？亚门、摩押、埃及。那亚摩利人到底在不在？如果这个亚摩利人是这个五经里面所谈到的那一个巨人的后代，那他应该是没有的。但是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亚摩利人可能是以东人啊，可能啊，因为这个也没办法确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不过重要的是说，这一些人他提出这一些人的目的，在说这些人是影响当时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城跟圣殿的这一批人，跟他们来往最密切的这一批人。而这一批人原来应该是要专心的来敬拜亚威的，归回的目的不是来享受，而是来献祭、来敬拜神的，能够很自由的来敬拜神，不再受外面的这一些限制，这个是他们归回的最大目的。那我们发现到，我们说亚门、摩押、埃及这一些人都是外邦，都是敬拜他们的神明的，而且他们会把他们的风俗习惯会带到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好，我们说，他说简单一件事情，说效法这些民行可憎的事情。到底可憎的事情是什么事情？经文从来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们讲可憎的事情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摩西五经，也就是律法里面所谈到的什么叫做可憎的事情。首先出现的是创世纪的里面谈到埃及人，他们对以色列人的生活，他们去杀羊来吃，他们认为是可憎的，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那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是可憎的，透过他们的吃认为是可憎的，所以可憎的跟吃有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利未记第十八章开始，以及到第二十章，利未记的十八章到二十章，我们发现到它跟淫乱有关系，淫乱比较强调的是淫乱问题，还有婚姻关系。那这个行了一些圣经上规定不可行的这些淫乱的事情啊，不可以发生的性关系的问题，啊，这些在神面前是可憎的事情。那另外呢，我们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的时候，那里就很明显，这里有谈到是有关于偶像的事情，偶像是也是称为是可憎的事情。那最后是在生命记的第十四章，那你谈到食物，就很明显就把食物列下来，吃不解的食物的人是可憎的事情。那经文这个有关于可憎的这个事情，在经文出现的这个这里，以及我们发现到第十一节，九章的第十一节啊，以及九章的第十四节，都出现了两个，总共出现三次，也就出了这个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到跟偶像、淫乱跟以及吃的食物有关系的。 他没有讲特定哪一个，那实际上这三样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我们要回想到旧约发生这件事情是大概在主前400多年，一直来到主后，主后大概是49年5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也发生了同样的这件事情，有关于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怎么办？那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会议就谈到了，同样说这些外邦人他们要加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们也谈到4点。其实这4点我们把它分析一下，第一个他谈到是祭偶像的物，也就包括偶像跟偶像的物，那当然是包括吃的，还有血不可吃。再来就是淫乱啊，淫乱，淫乱。那同所以奸淫，他是用奸淫这个字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他们会议最后所谈到的禁戒偶像的污秽啦、奸淫啦、勒死的牲畜跟血，那大概基本上就是三样：偶像、淫乱跟食物。耶路撒冷所决定的外邦人要成为跟以色列一同交通，要成为教会要合一，就是要禁戒这三样东西，就等同这里。你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你应该要禁戒神所看为可证的事情。那这可证的事情就是这三样，他们要把它排除掉。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娶的外邦女子，也就是说这些外邦女子会把这神所看为可证的事情带到以色列的家中。如果没有这些女子，那以色列人大概比较他们来讲，他们比较不可能会去换。那因为有这些女子进到这个家庭里面，就把这样的习惯带进来了，他们敬拜偶像的习惯，他们吃不洁的食物的习惯，他们淫乱的习惯都会带到以色列家中。通过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才说这样的事情重，以至于他后面讲了一句话，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一些民国的民混杂。其实混杂这个字不好，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我们来彼此打契约，那打契约呢就要怎么样，要来做一个，一般我们说要质押，就像我们租房子你总是要有一个押金嘛，好，那你要买一个房子，你总要一个预期投期款来保证说你会来买，或者说今天我们要借款，那借款你怎么样，你要有一个质押的房子当做质押，这个字原来就是点押、质押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跟外邦的女子结婚的时候，就跟他们做打契约了。打契约的神的子民竟然跟外邦的子民打契约，这个是在神面前是，这在我们来看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谈到说，后面说这个第10章那个地方啊，这一位释迦人才会说，我们要跟我们的神立约了。你本来应该要跟神重新立约的，结果你跑去跟外邦的这一些人跟他们立约。所以我们从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都知道他所犯的这个罪的严重性在哪里，这个就很清楚的跟我们谈到。最后他我们说他讲了这句话，首领跟官长在这件事情上为罪魁，罪魁这个字哦，也翻译的实际上也不好，他这个字原来是背叛、不忠，也就是说，首领跟官长他们应该是对神最忠心的，他们才成为首领嘛。 他能够来领导归回的这一批人，结果这批人背叛了，反而是领导分子背叛。所以那些被因为领导分子的背叛而受影响，这样的一种罪更大。好，整个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就清楚了解到整个罪的内容是这么严重的内容之后，先知这个以斯拉就开始撕裂衣服。我们知道，就圣经出现的有关于撕裂衣服啊，撕裂衣服第一次出现的是在创世纪37:29，那里是谈到以雅各啊听到这个约瑟好像死掉了，啊，死了，啊，他就撕裂衣服，所以撕裂衣服往往是代表一种哀伤、悲伤、哀伤。然后呢，他又拔了头发跟胡须，头发跟胡须。那圣经谈到拔头发跟胡须，其实在最明显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0:6，那里很明显的谈到，人如果把他头发剃掉，把胡须剃掉，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这是羞辱。那在就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他也发现了很多次有关于以色列人，他们被人家刮胡须被人家刮掉，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啊，把头发剃掉。男人没有头发，这也是一个羞辱。所以以斯拉做了一件事情，他表达他的哀伤跟羞辱。那不是以斯拉做的啊，是别人去取的啊。所以我们发现到，确实他经文很强调，今天我们的弟兄犯了罪，不是我们的弟兄犯罪就好。作为一个领导分子，以斯拉是一个领导分子，以及我们看到以后以色列人他们也一样的同样一同认罪。所以去站不是为个人的因素，而是全体的，看作一个身体的，就像说一只手割伤了，不是一只手在痛啊，绝对不是这只手在痛，是你们的人在痛。所以以斯拉是用这种心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表达他的哀伤。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为我们有犯罪的啊，有不足的弟兄，我们同样应该有这一种同理心，这个叫同理心，一个身体的观念来祷告。第五节到第15这祷告的内容，好，我不需要再重复来谈。但是我们要重要的谈到说，他的祷告有几个方向，我们应该要清楚知道他到底在谈什么东西。第一个，他先表达的是他是一个蒙羞愧的，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了他的剃头发、剃胡须，表达他是一个蒙羞愧的。所以这里有谈到说，第六节他说向我的使说，我抱愧蒙羞。他知道他抱愧蒙羞。在第七节的结束点，这里也说啊，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所以他在神面前，他第一个谈到他能够自觉他是蒙羞的，别人犯罪，我受羞辱，不是别人犯罪我在那边嬉笑，我在那边高兴，我说啊还好我没有犯罪，而是看到弟兄犯罪了，因着无知犯罪了，因着他们的错误，我也感到羞愧。这是他第一点。第二点，他也深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他们是愚民。所以经文不断的强调他们是逃脱的人，他们本来也应该跟那些犯罪的人一样，跟以前他们的列祖一样，要被灭掉，要成为奴隶的。但是现在神让他们逃脱出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他深深知道他的身份是这样的一种身份，不是我们很高贵，我们特别比别人高贵，没有，我们没有比别人高贵。 我们不过是逃脱出来，神把我们遗留下来的，然后我们得以得到这个救恩而已。这是以斯拉他要谈的。再来他也说我们是奴隶，我们是奴隶。那这样的奴隶的里面，他不光他是说，就对波斯王来讲他们是奴隶，但是呢神仍然向他们施恩，所以他们能够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他能够抓住第一个，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第二个，他要知道他在神面前仍然有恩典啊。所以他会谈到说第八节，我们在我们的神面前暂且施恩于我们。那第九节也说我们在波斯王的面前向我们施恩。所以很明显，他真正知道神没有把他的恩典就因着这一个犯罪就把他们完全抛去了。所以第十章我们就 又回到说，第十章为什么四家你会说我们然而以色列人仍然有指望，也就是他真正知道虽然犯了这么一个神看为可憎的事情，照讲如果按照可憎的事情照圣经的规定都是要被杀掉被弃绝，从以色列中间把他离开，不再是以色列的人。但是现在他们在神面前祷告，他们透过祷告知道神仍然会施恩给他们。当然他们要知道他们的罪的所在是在哪里，他们要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所以他就会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在谈到到底是真正的罪是什么罪。他用说啊，我们呢是要去得为业的地，这个地呢是一个污秽的地，因为这个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情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你不可以娶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不可以求他们的平安跟他们利益。最后呢他说啊，你有这个地给你是永远作为产业的。所以很明显他是在谈到神让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去，就是因为迦南这一些人行了一个污秽跟神可看为可憎，神要把这些人统统灭掉。那你们这一些要去得到那块地的人，你们就怎么样，当然不可以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他就说那确实这些人是污秽的地，那你要把它清除掉。污秽这个词在第十一节，污秽这个词原来是什么词，是女人夜间，这个词原来是女人夜间，也就是照律法所讲的女人夜间是不洁的，所以我们做中文就把它换作污秽。所以表示说这一些人是污秽的，他们住在那个地也污秽了，所以你们怎么样去，你们要偷偷把他们清除掉，把它清干净。啊，圣经上谈到女人的污秽怎么样，他要谈到那个经期啊洁净了啊，要洁身，就是要用水洗身体啊，洗衣服，所以用水的清洗就如同对这一些污秽的人把它清洗掉一样，把它清掉。那清掉的目的最终是什么？是得到这块地永为业。所以我们发现到先这个以斯拉的祷告，他真正知道神让他们重新归回这块地是要来这里敬拜神，来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这才是最中心点。所以他们要知道神拯救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承继产业，而不是成为跟当时的迦南人或是说成为他们的列祖一样都被神清除掉了。所以他们这个以斯拉的祷告他就是抓住这几点，他来向神祷告，他来向神承认他们的罪啊，也在祷告中也来知道神仍然有恩典给他们。 第四章以后我们发现到，那这开始就谈到这个他的祷告结束完之后，那以色列人就是怎么样来回应先知的祷告，他们怎么回应。那这是一个这一个先知以斯拉在里面祷告，那如果以色列选民没有回应的话没有意义，那还是他的祷告。所以这边后面就有谈到说，我们就提出我们一个方法，就是就刚才说释迦你提出这个方法。那这里也特别谈到第十章第一节，当以斯拉这样的祷告完之后，他是怎么样，这些人就聚集在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我们在第九章的第三节，九章三节那里有谈到说，凡是为以色列神的言语战兢的人，都因为这个被掳归回的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那里去。也就是说，知道弟兄犯罪了，知道他们就赶快跑到以斯拉那里去。而这些人会去的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有敬畏，对神的话有敬畏的人才会说，当有人去违背了神的话，他们就会怎么样，会胆子会害怕，怎么神的话这么可畏，竟然还有人愿意要去干犯，愿意去违反，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赶快跑到先知那里去。所以这里听完先知的祷告，大家众人就在那边痛苦，怎么办呢？神到底听不听我们的祷告？神到底听不听？所以我们发现到，他们不是只有先知一个人在那边祷告，而是还有其他敬畏神话语的人，他们也一同认同先知的祷告，而在那边痛苦悔改。这个是一个当时他们能够得到恩典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的人说，今天来到神面前不要忧忧愁愁，也不要那么严肃，好像到教会去哦就很受约束，到那里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要做，啊听讲到很无魂，很无聊，就一天一直讲一直讲，啊那讲的那些话也都让人都好像都压在心头。所以很多人今天他们到教会去的话，他们想要改变风向，他们说啊，到神那里应该欢欢喜喜啊，就来打鼓啦、跳舞啦，啊，整个聚会从头到尾都一起唱歌跳舞，一起唱歌跳舞。我们看不到任何对神的敬畏的事情。我们不是说到神面前只有敬畏，而是说你对神的话语的敬畏，这是第一个。因着敬畏而产生的喜乐，就是因为你的敬畏神，你来遵守神命令之后，神让你从里面的得到的那种灵里面的喜乐，而透过灵里面的喜乐才来歌颂，来赞美。所以由敬畏而产生的喜乐，这才是圣经是要我们的。每一个来到神面前都应该要按照这样的方式，而不是我到教会去，我不要敬畏，我不要那种很沉默、很沉闷的那种气氛，好像去他们教会，他们好像是都说耶稣的。那我到教会去，我要很自由，我要很高兴，我要听到人家讲的话都是让我很安慰我，很让我得到满意的。那如果这样的机会，那就不是这里所讲的对神的话有敬畏，绝对没有敬畏了。同样的，我们发现到这个敬畏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地方。那在第三节这个地方，我们也谈到说，十章第三节那个因神的命令战兢的人，战兢这个字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第九章的言语战兢，同一个字，就是敬畏害怕。因着神的言语或是神的命令战兢的人，这些人他们按照他们的命令所议定的，他们去决定，他们怎么决定，是按照律法而来决定如何去做。 所以透过对神的敬畏，对神话语的敬畏，那他们就从神的律法中规定怎么做，那他们就去做了。那律法说怎么做呢？照了摩西五经里面很明确的，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跟当时的迦南的妻族跟他们通婚。那当然我们也谈到说，在第九章的第十二节里面有谈到说，这个不可求他们的平安跟他们的利益，这句话是引用生命记里面神对于摩押人跟亚扪人，这种人是神所厌恶的，因为他们是淫乱的后裔，他们是罗德的后裔，淫乱生下来的。那我们要去谈，我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哦，来谈论一下为什么神特别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厌恶。我们知道，你跟你的女儿生下孩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羞辱，神看的是一个很大的罪。那罗德透过他的两个女儿生下的摩押跟亚扪这两个支派，如果说我们的祖宗犯了罪，我们以后的儿女能够悔改，能够悔改，甚至那是说神追讨他们三到三四代而已，那以后的儿女能够转正，愿意来遵守神的话，愿意来寻求神的敬畏，那这样的人神还会让他们得到恩典。但是从旧历史中我们发现到，以后摩押亚扪他们因着淫乱生了之后，他们开始怎么样敬拜他们的神明基摩跟这个摩洛神。那敬拜摩洛神是怎么样？是杀儿子，用儿子的血洒在摩洛神的面前，来向摩洛神讨欢喜。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向他们的神，那是一种非常邪恶的敬拜方式。所以在生命立位记里面，神就特别禁止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表示说，摩押亚扪他们因着他们的祖先淫乱罪之后，他们受他们的祖先的影响，他们把父子关系、儿女关系、父母关系都不看为重。因为你的祖先是父亲跟女儿发生断绝关系，那现在呢，你把你的儿子杀了，那表示你跟你的儿子关系也不好。所以这个它是延续了他们祖先的这一种恶的遗风，不好的这种风向。所以神就因着这样知道这个民族他们是没救，因为他们承继他们祖先的传统。我现在特别去这样强调，也就是说圣经耶稣基督他一直在世上跟以色列人所争论的就是有关于他们的传统，同样对圣经的解释不同，而这样的解释不同之后成为他们的传统，把它高举超过神的话语，而认为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他们的人。耶稣就是来责备这样的人，耶稣就是针对这样的人。以后保罗也是在对这样的人在跟他们来争辩。所以表示说，如果你的祖先的传统是好的，保罗也说你们要坚持使徒的传统，那如果是传统好的要坚持，但是传统是不好的，那会让你的得到的那种恶习报应。所以我们看到经文这个会谈到说，他特别谈到当以色列人跟这些外邦女子结婚，他就会造成他们承继他们祖先的那个恶习，那是神所看为不好的，也就错误的传统，神也一定要把它断绝掉。那现在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到原来他们不光只是娶外邦女子的这么很肤浅的表面问题，而是因为你透过你的娶妻，你把那种错误的教导也带进来了，你把神看为可憎的事情也把它行在以色列人中间了。那他们就讲在第十章第四节， 这个释迦牟尼就对以斯拉说，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帮助你，你当问免而行。好，他这样讲完之后，第五节就开始，以斯拉就连续谈到以斯拉三次的起来。第五节，以斯拉起来是做什么？叫他们起誓。好，你叫我这样，你要叫我这样做，好，那你至少要起誓，你愿意跟随我，那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第六节，他又从神的殿起来，进入到这个约哈难的屋中，在那边进食。在进食的过程中，第八、第七节，这些人就通告当时归回的人，叫他们在三天之内要聚集到耶路撒冷，如果不聚集的，就要使他们离开。离开这个字第二次出现，离开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第九章第一节那个离绝，就是那个分别那个字。以色列人，如果你没有跟外邦人分别，那今天你犯了罪，犯了错，这些长老们把你们招聚，如果你们招聚不招聚不来，那反而是以色列人要跟这些人要把他隔离，他是用这样的方式的。好，我们看到第九节以后，那谈到这个当时刚好是夏的时候，十二月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农的国这个阳历十二月要下雨，一个下雨又战惊他们发抖，大家非常的害怕，是说人数非常的多，聚集的人数以至于当时的耶路撒冷都容纳不那些房屋哈，如果你下雨应该要到房屋房子里面去，那表示他们不能够有都在这个神殿的宽阔处聚集，表示房子有的房子不够，圣殿能够遮蔽的地方都不够了啊！表示这透过这样的描写法，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照着他们的长老的这样的命令，大家三天内都从中聚集了。好，聚集完之后，第十节就谈到第三次以色列再一次的站起来。他站起来就说，你们有罪，娶了外邦的女子，都应该要认罪，然后要怎么样理解这些国的民跟外邦的民族，啊，这是第三次出现，理解就要分开。你不光是分开外邦的民族跟外邦的这些人民，你们也要跟他有所分别。比如说你们跟他们交往，不是说不可以交往，而是说你们在跟他们交往过程中，应该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讲完做完之后，第十二节、十一节就谈到会众就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话去做。”这样期望呢，就能够使得烈怒能够转移我们。所以，我们一直谈到这里的话，我们看到以斯拉透过以斯拉的这个认罪悔改，那最后是全部当时归回的人。全部都遵照这样来行，所以这一次的悔改，这一次的改正，是全体的力量，不是一个人，不是少数人，是全众大家愿意，甚至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从外面也都三天内都赶到耶路撒冷，大家愿意同心合意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做完这件事情完之后，第十五节就产生一个问题了。第十五节，我们看第十五节，这里有谈到说，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且有米苏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有四个人反对，四个人反对。中文和本在和本的经文里面，我们在那个主挡的下面，他中文把它写作或作总办，总办。而这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主挡这个字原来是停住，或者说站住。那 这个词在圣经出现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啊，有时候是下雨水止住了，或者河水止住了，或者说变止住了，啊，止住了，或是某某人他站起站着，某某人站立，所以这个是跟基本上就是站着、停着、不动不动，也就是他停着不动。所以中午就把它翻作是阻挡，也就是刚才我们说他们要办这件事情，办这件事就是要去行行动，我要去行动这件事情，结果这两个人他们就站着把你挡着，所以我们就翻作他是阻挡，停住，把他停着，本来要动的他不动，他就是在阻挡。所以和本的那个小字或作总办，这是因为他们啊、没办法去解释这个词，为什么突然有人来阻挡？确实，我们发现到这四个人很明显，他提到这四个人，这四个人前面两个人圣经没有再出现，但后面这两个字两个人有出现。米苏兰这个人啊、米苏兰，米苏兰这个以在下面啊、第十章的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有谈到说巴尼的子孙中有米苏兰，是不是这个人同一个人？也可能，也可能不是，不过他只有出现这个米苏兰，也是一样娶外邦妻子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利未人撒比泰，这个人在尼希米记，也就我们以后要谈到尼希米记的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尼希米记的十一章十六节，那里谈到立位的首领中间负责管理圣殿外面的事情的人，哦，这个很厉害，他没有管理圣殿里面的事情，但是圣殿外面的事情是他负责的。这个撒比泰，所以表示说我们前面谈的都很好，好像大家都同心合意的愿意来做这件事情，但是这四个人中间很明显的就有那个娶了外邦女子的那个不甘愿，说他当然不要，我不要。再来那个管圣殿外面事情的这个首领竟然也起来说不要，所以有少数的人甚至是首领都起来反对要把这样的外邦的妻子把他遣送回去，所以也没有真正的是一口堂、没有一言堂，不是真的一言堂，那表示说有一些事情还是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有反对的声音怎么样，他们还是按照他们所规定的去做，所以第十六节就说被掳归来的人就这样去做了，虽然有阻挡，但是大家都愿意按照神命令是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是确实是比较不容易的哈。我就明明神的律法典章是怎么说怎么做，但是往往人的内在不见得就有那样的愿意说，哦，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实际上人还是有一个自己的惰性，自己的肉体的软弱。但是今天现在大家同意了，所以这一些人还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这样去做完之后，他们就是第十六节，我们看第十六节。被掳归回的人如此写，祭司以斯拉跟一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明建派，建派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建派，建派这个字原来是隔离，要把它隔离，等于说这一些查出来的人要特别把它隔离出来，所以他就清查有这里总共116个人的名册，从第十八节以后一直到43节，查出来人口总数是116人，那这一个人这些人呢都要把他通通隔绝，通通隔绝。 也就是你们娶的外邦女子通通就把它列明隔开，要看你们到底要不要做，你们要不要把你们的外邦的妻儿把它离休掉离开。那这个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中间特别先谈到记载的方式，是从祭司利未人，然后歌唱的守门，然后再谈到以色列的平民百姓。这中间有特别谈到祭司人，祭司不光只是要为了他们的休妻的问题，更重要的在第十九节后半段，他们因着有罪就献一只公绵羊赎罪。其他的没有谈到说他们去献赎罪祭，没有，而只有祭司，这个很独特哦，很独特哦，只有祭司要去献罪献祭，因为他们娶了外邦女子。那这到底是规定在哪里？是根据利未记里面谈到祭司不可以娶外邦女子，圣经规定祭司是绝对不可以娶外邦女子，结果这些祭司是娶了外邦女子。那根据利未记也谈到说，那这个他们要献赎罪祭，这个在利未记里面的第五章跟第六章都有提到有关于祭司的献祭的问题，祭司献祭问题。所以很明显的经文不断的来强调，今天做这件有关于跟外邦娶外邦女子造成的淫乱，造成的这样的一种有食物的混乱，或者是偶像的混乱，那以色列人他们要深深的以他们的祖先，也就当初为什么以色列国要灭亡，他们用这个为他们的警戒。所以今天以当时他们的列祖怎么样犯罪，他们今天就不要犯这样的错。所以这个就是第九章以斯拉的祷告的内容。那这样透过祷告他们来反省他们自己，他们就愿意把这样的错误更正回来，重新抓深深的抓住什么叫做隔离，什么叫分割。好，最后我要谈的是说，同样的这样的经文的内容，我们以后发现到在哥林多第七章，保罗有谈到说，如果我们这些有一些外邦人，外邦人中间他们有的人是信主，然后进入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他们的妻子或者他们的丈夫没有信，怎么办？只有你信，按你妻子不信，那怎么办？保罗就提到了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谈到了很明显，他说如果你的妻子愿意跟你同住你就不要跟他离开；如果你的丈夫不愿意跟你同住，那你就不要跟他离开。他用这个方式，那什么叫做愿意跟你同住？有的人信了耶稣了之后，然后我在以前有经历过好几个姊妹，那么他信了主之后，他的先生非常反对，他逼迫，他一直要求他不要去教会，不禁止他来参加聚会。那当时我们跟他勉励，你继续祷告了，但是如当时对圣经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实际上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信了主，而你的丈夫是愿意跟你同住，表示说他接纳你的信仰，他是不是愿意悔改，是不是愿意来信主，那这是你不知道的。那至少他不成为逼迫者，他不成为阻碍你来亲近神的人，那你还可以跟他同住。如果他不愿意，他表示你要跟他断了。他来反对你的信仰的时候，他让你不愿意跟随， 跟随他的信仰。有的人，我们看到那个很多的姊妹是，他一定要求他们拿香，一定要拜拜，啊，所以你要拿香拜拜啊，要禁止你到教会去。他根本就是，我只要你的人，你来到嫁到我家，就是当我家的奴隶，哎，我要你这个人来我家做什么？我不是要跟你离婚，我是要你来做我的奴隶。那你来信耶稣了，那是我不同意，你就不可以信。所以这不是同印力同住的意思。保罗绝对不是说啊，我印力跟你同住，哦，那他那个先生也印力跟他同住啊。啊，我愿意跟你同住，但是你不要去信耶稣，你要来跟我拿香拜拜。这绝对不是保罗的意思。那很多的人就不能够了解保罗的心意在哪里。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应该说这个姊妹她就应该怎么样，赶快离开。就如同这里所讲的，你要切断，要赶快分割，不要因着你个人的那种情感你不愿意做分割。但是我们发现到很多的我们台湾的女人，绝大部分一般都割舍不下她的家庭，所以她的信仰到最后怎么样，都没有了，都不见了。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对于保罗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实际上跟我们这里的以斯拉记里面所谈到的其实是一样的。当然如果就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讲实际一点，我们不是2400年前，我们能够说把以色列人说你娶了外邦女子就把它隔掉了。就目前的法律上来讲，如果你的妻子愿意跟你同住，而他不来阻挡你的信仰，那确实你应该是可以跟他住的。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2000年前，罗马的律法是给女人有很大的自主权的，所以保罗允许当时的外邦的人，如果你是妻子信主而丈夫不信主的话，或者说丈夫信主妻子不信主，那你们至少还愿意同住的时候，愿意和平相处，那你就不要离开他。这是按照当时外邦人的，没办法，保罗只能够允许。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而且处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的另外一半他愿意跟我们同住，他不会反对我们，至少我们就留着吧。我们也不知道神会不会救他，所以保罗那句话说，你不知道神能不能，你不知道你能不能，你不能够救，到底能不能，你不能救，你不知道你不能救，你不知道能不能救在乎神。所以如果这个丈夫愿意跟你住，而他来不来逼迫你，那他可能有机会会看到我们的行为的改变，他因着这样得到福音。那这个在我们基督，在一般的基督教界里面是也看到蛮多例子的，有很多例证是这样的，那个丈夫最后来信主了，都因为看到这个妻子的改变，或者说看到丈夫的改变，这个妻子也来信，也都有。但是我们真的很少看到律法所讲的因着他的逼迫我就要跟他割断，这个确实在我们现在比较少看见，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律法的知识，以为说那我都承受他的逼迫好了，我继续受他的逼迫啊。大部分的人最后就受不了逼迫，然后他就把他的信仰拿掉了，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不了解到圣经的意思，也不了解到律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啊，这段经文我刚才有谈到了，它是一个整个以斯拉跟尼希米记的一个最中心点。透过当时归回的人他们的自己的这种自觉，神就让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就存留下来。我一直有讲说，为什么以后的归回圣殿会成为以色列人他们以后在外邦各地方，他们在每年三节他们都愿意回到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知道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真实自由的来敬拜这位亚威神。我想今天我们亚威圣会的设立也是这样，我们希望说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有自由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来，应龙要跪在神面前，好吗？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